环球地理，
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咱们说中国的茶文化是绵延了数千年啊，有不同的讲究，比如说堂主、送豆、明冲泡，说的呢就是每个朝代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茶文化的风格，但是其中啊就唯有宋代的豆茶文化呢是由品上升到了玩的一个至高的境界，这平淡的生活呢就由此添了几分优雅的情调在里面。
是的，刚才说到的这个送豆其实指的就是宋朝喜欢豆茶啊，那豆的是什么呢？豆的是茶色和汤花。豆茶品呢是以茶心为贵啊，就是新茶是最好的，水呢是要以活水为佳，
就是泉水啊、小溪水 啊，
这就为什么说龙井茶要配虎跑泉一样的道理，对吧？那么豆茶的评判标准呢是一看汤色，二看水痕。汤色的色泽啊是否鲜白为一个评判标准，纯白最佳，青白、灰白、黄白次之。这水痕呢是汤花挂在茶碗附近形成的一种东西，这个水痕出现越早呢，这个茶汤的品质就越优秀。宋朝流行一种叫做茶百戏的茶道，精通这种茶道的人呢，可以利用茶碗中的茶汁水脉创造出许多善变的书画作品，那这其实有点和今天的咖啡店里的咖啡拉花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行走小百科，
宋朝的茶叶可以大致划分成三个种类，即散茶、片茶和蜡茶。散茶就是草后自然状态的茶叶，最接近我们今天喝到的茶叶，而片茶呢，这是把采下来的茶通过蒸、切、拍、焙、穿、封等工艺制成片状。至于蜡茶呢，它是片茶的一种加强版本。
这不同的茶叶形态啊，价格也是千差万别，自然呢也就是被不同的社会阶层所享用着的。宋代著名的书法家蔡襄在《茶录》中呢曾经记载到，始造小片龙茶已尽，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20饼重1斤，其价值金2两。按照当时的换算单位啊，1两金子呢大约是等于10贯铜钱，也就是10000文。那小小的一饼茶叶就值上1000文啊，可见这金贵程度。
是，
而且呢当时的茶饼虽然名字叫做饼，实际上啊就咱们今天硬币差不多大，
是
很小很小的一坨，
特别贵啊。那么这个到了宋徽宗时期啊，茶录中提到的这种建茶茶饼的价值呢更是一路攀升，达到了40贯，可以说是比原来又翻了40番。宋代的茶叶以福建建州所产的建茶为尊，当时的贡茶小龙凤团饼正是由蔡襄所创作出来的。虽然说呢其他地方的名茶也有进贡，但是都抵不上建州的龙凤团饼。那宋徽宗啊曾经是赞许过，说这个龙凤团饼是名冠天下。
那当然了，这些呢都是天价的好茶叶，这有些甚至是贡茶。
是，
那么在宋朝呢也有很多价格亲民的茶叶呢是供普通的市民居民来享用的。
对，
据相关的资料记载，低价茶叶的价格呢从1斤15文到47文不等，高价茶的价格呢1斤从120文到420文不等。这些茶叶呢主要是供给街头巷尾的这个平民老百姓。宋朝茶叶的定价制度呢使得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井细民都能够品到茶叶的滋味，也都有茶可喝。
没错，那除了茶叶之外啊，豆茶使用的茶具也是颇为讲究的。宋朝除了名满天下的汝瓷之外呢，一定不能忽略的还有宋朝皇室的御用茶具，叫做建盏。这建盏呢是产于福建建窑的，大多呢是深色的。那么这些黑釉茶盏呢，有的是闪现圆点形的金斑，称为油滴盏。有些呢是闪现放射状的细芒，这光芒一样的，称之为兔毫盏。那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呢有放射状的条纹，荧光闪闪，异常美观。用这种茶盏来点茶呢，是非常容易让你观察到茶面上的白色的泡沫汤花的，因而呢是名噪一时。黄庭坚有一首诗句呢，就是赞颂这种兔毫盏的，他是这么说的：兔褐金丝薄碗，松风泻眼新汤。
当然啊，这个茶具呢不仅仅包括茶盏，在宋代还衍生出了茶巾、毛巾的巾，还有茶瓶等等的用具。南宋的茶具图赞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茶具图谱，作者甚至把12种茶具统称为12先生。 赐以姓名字号，并按照宋代的官制授予官衔。你看看、哦、这讲究的啊，
是
特别拟人化，
没错。那至于这个斗茶的场所呢，也是遍布各地，不一而足。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宋朝街市呢，其实已经遍地都是茶馆了。不仅如此啊，有的茶坊名字呢也起得很酷，抓人眼球。你比如说有一座茶坊叫做朱骷髅茶坊、哦、特别惊悚吧，
喝鬼茶呢。
是啊、嗯、还有呢更厉害的叫一哭鬼茶坊，
那
这一哭全是鬼。
是的，真是就跟咱们现在玩这惊悚游戏一样啊。
对，当然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比如说大街车茶肆啊、嗯、等等等等。茶坊呢不仅是单纯饮茶的一个私人场所，更是构成了宋代城市的一个公共空间。那清雅的茶坊呢，就是士大夫们宴会亲朋好友之处，而高端的茶坊的访客呢，大多是贵族子弟。那么大众的茶坊呢，大多是一些市井平民的流连场所。
对，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茶之于宋朝的整体感受啊，就和今天咖啡之于欧美国家是一样的，
嗯，
是彰显一种生活品质的象征。那由此衍生的斗茶呢，也是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可以说，宋朝人真是挺会享受的。
是。
一二三四五
哟，又在减肥呢。哎，你说你这么累得慌，也没见你减去几斤肉啊。
你少说风凉话，有时间在那儿挖苦我，不如好好给我数个数，再给我鼓个劲儿。哎，顺便把那边的哑铃你给我拿过来。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还真是给你带了点偏方来，你呀就别用这种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处的办法来减肥了。
你要干嘛？抽脂啊？哟，那手术太危险，节食我也做不到啊。
嗯，我知道你做不到，都不是。我跟你说啊，我遍阅古籍史书，综合了一套古人的减肥大法，你可以选取其中一种试试看，当然也可以组合使用，保准管用。
你说的，哎，要是不行怎么办？
不行，哎，那只能说明你天生就和胖联系在一起了呗。
你再说，你当心我一个哑铃就扔过来了，我告诉你。
早在上古时期啊，其实神农呢就无意中发现了茶这种东西，
嗯，
而泡茶喝的习惯呢，从周公开始就养成了
啊。
当然，刚才我们说的斗茶也好，当时的神农喝茶也好，都没有特别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后来人们意识到的，喝茶可能还有减脂的功效。
哎，喝着喝着这脂肪就下去了。
对，那接着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古人他们到底是如何减肥的。
那在这个西周时期啊，《诗经》当中就记载“以鲤入馔”，鲤就是鲤鱼的鲤、
哦，
其实也就是鲤鱼煲汤。
是
啊，鲤鱼煲汤呢是一道消除水肿的美食，那么也算一种减肥的食疗法，至少能让你的脸看上去小一点。
嗯，
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呢，也曾掀起过全民减肥风，用的呢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节食，
嗯，
当时啊，楚灵王呢喜欢细腰的妹子，他建了一座章华台，专挑细腰妹子往里塞，所以呢又叫细腰宫。
嗯，
细腰呢也从此得名叫做楚腰。
是，
妹子们为了细腰也是拼了，有的呢甚至吞下了布帛，变相缩胃。楚灵王这点癖好不仅仅是波及到了当时的女生，男人也不能幸免。细腰的大臣呢，往往会更加受到重用。
嗯，
反之呢，胖胖的大臣就会被罢官。大臣们为了瘦下去啊，每天是只吃一顿饭，饿得这面黄腿软，扶着墙才不会摔倒，
真
是挺惨的哈，
怪癖哈。
嗯，
这古代身材苗条 number one 呢，可能是非这个汉代的赵飞燕莫属了。相传他能够在掌上起舞，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张了。
嗯，
除非呢他是武林高手啊，练习过轻功、缩骨术之类的。那么比较靠谱的说法呢是，其实啊说的是他很弱不禁风，真的是非常的瘦弱、
哦、
啊。那么宠爱他的汉成帝呢，就为他筑了一个高台，让乐师在下面伴奏。赵飞燕就在高台上翩翩起舞。传说有一天赵飞燕跳得正嗨的时候呢，这汉成帝也看得非常尽兴，突然有一阵大风吹过来，眼看赵飞燕可能就要变成嫦娥了，要被吹走了、
哎、呦，
这汉成帝一急啊，赶紧派人拉住他的衣袖。后来呢，觉得这个赵飞燕实在太轻太苗条了、
嗯、
干脆又特地为他造了一个叫七宝避风台，千万别给吹走了。
真是这么一听，感觉这赵飞燕像风筝一样。
是啊，
那么飞燕是如何做到身轻如燕的呢？
嗯，
据说飞燕的秘籍就是内服仙人掌，外用吸鸡丸。
嗯，
仙人掌呢能够控制住食欲，兼具有降脂解毒的功效， 在那个年代啊，有没有仙人掌当然还是值得考证的一件事情啊。毕竟咱们中国一般来说中原地区还是雨挺多的是吧，那不太会旱的只有仙人掌啊。至于西鸡丸呢，奉劝大家还是千万别尝试，因为呢它里面含有麝香，会导致女子不孕不育。甄嬛传里面那个安陵容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那书痕胶里面放了些东西，
麝香。
那三国时期呢，出现了最原始版的一种广场舞，那就是当时的五禽戏。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鹤这五种动物的动作来做到强身健体的功效。神医华佗呢还主张啊，这运动呢不宜过量，出微微的汗为最佳的。而且他当时就发明了一个朋友圈的计步器。
华神医，我这身材实在太胖了，我老婆每天盯着我要我减肥，您看有没有什么药能帮我减去这些肉啊？
这个简单，我给你开个方子吧。
什么？瓜子？华神医，你没搞错吧？
没错没错，你就照着方子每天备二两瓜子，边嗑瓜子边散步。哎，可不能到家再嗑哦，只能边走边嗑，保管有用。
这，不过既然是你华神医开的，我肯定遵照执行。
其实叫他嗑瓜子是假，让他每天走足一定的步数的路才最要紧。
几个月后，
哦，华神医，我照着你方子嗑了几个月瓜子，哎，还真瘦了一大圈呢。
怎么样？既不用花很多钱，又很方便，我没骗你吧？
哦，太好了，华神医，从此你来我这里拿肉，一律免费啊！
看来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了运动对于减肥的重要的作用，对吧？
对，
那么唐代以胖为美啊，似乎和减肥沾不上什么关系。所以呢很多妹子呢其实都想穿越回唐代，因为到那个地方呢她们就是最美的了。
但是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唐代所谓的以胖为美，这胖指的不是肥胖，
是
而是丰满。杨贵妃呢也不是胖乎乎的女孩子，她其实是一个比较丰满的女性，
是
凹凸有致。
对啊，
那么杨贵妃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答案就是泡桃花浴，类似于今天的泡温泉减肥法。那么为什么是桃花呢？因为据说啊，这杨贵妃呢有个毛病，有点轻微的狐臭。
哎呦，
那么这个桃花呢就相当于香皂，可以用来去除臭味。另外呢，桃花还有滋补美白的功效，而泡温泉呢就可以蒸出体脂，有一定的瘦身的效果。其实不仅仅是泡温泉，我听说啊，泡澡也可以。因为这个热水啊和你的肌肤和里面的肌肉的这个运动，就相当于你跑了一次400米或者800米的跑步锻炼。
是，所以每天多泡几次澡，是吧？宋朝女子呢发明了一个叫做毛巾减肥法的瘦身法。她们把毛巾呢泡在冷水里，然后呢在某部位上反复的搓洗10次以上。其实科学原理呢也很简单啊，因为这个冷水擦身呢会消耗体内的热能，而热能呢恰恰是由体内的糖原和脂肪转化而来的，就是通过冷的方式来减肥。
也可以冬天的时候少穿点，一样能减肥。
是，
咱们再来看到元代，到了元代呢，豪放的蒙古人啊使用一种叫做棕刷的减肥神器。棕刷呢就是用马或猪等等脖颈上面的硬毛啊做成了刷子。元代女子呢会赤身裸体让他人用棕刷来回的刷身子，
哇，都疼死了，
直到皮肤泛红为止。然后呢，当然了，太疼你可以蘸着水刷，这样的效果呢就非常好。可能也是起到活血的减脂的作用。
对，
明朝的时候呢，紧身束腰法呢成了新型的减肥方法。宫廷女子啊会穿百扣衣，就是类似于今天的这个紧身衣，可以用来勒紧腹部，这样的话腹部一收紧，自然吃的少人就瘦了。
是的，那如今的减肥方法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减肥的广告呢也是铺天盖地，霸占了我们的朋友圈，还有像减肥果、减肥茶、健身房、抽脂手术等等等等。那么咱们在这儿呢就奉劝大家一句，这减肥虽好呢可别忘了初衷，如果是影响了健康，那也就是本末倒置了。
在童话很远的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80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高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这每一个减肥的人啊，都有自己的目的。当然了，大多数人减肥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健康更美啊。那假如你坐在被称作是波罗的海文艺客厅的立陶宛的一家咖啡店里自拍啊，你是希望照片上的你貌美如花，还是臃肿肥胖呢？
换句话说，减肥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件必要的这个身体活动啊。如果你太胖的话，但是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接着咱们就来看看所谓的波罗的海文艺客厅。在波罗的海的三国之中啊，立陶宛也许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但是其实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上世纪曾经频繁的战火呢，并没有打垮这个国家古老的灵魂。相反呢，独立二十多年来，立陶宛人找回了昔日引以为傲的高雅艺术，还有烹调、风俗和信仰等等文化元素。他们带着这些古老的财富，走进了诗意的新的生活。
世界真奇妙。
立陶宛共和国位于波罗的海东岸，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称为波罗的海三国，首都维尔纽斯。立陶宛是一个拥有灿烂文明的历史古国，自古以来和俄罗斯一直在北欧和东欧争雄，后来因为国力衰退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附属国，并最终遭到吞并。立陶宛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15年1月1号，立陶宛也成为了欧元区的第19个成员国。
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三兄弟中啊，立陶宛呢是离昔日中欧的宫廷是最近的。15世纪初，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呢在维尔纽斯城的中心的山坡上建造了格迪米纳斯城堡。当时啊，立陶宛在欧洲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公国。那如今站在这栋高耸的红砖城堡上呢，整座城市中的巴洛克式、哥特式还有拜占庭式的教堂呢是尽收眼底。河边的圣安妮教堂，哥特式的红砖尖顶是格外显眼，拱门和角塔构成的线条呢也是精美繁复，和后边紧邻的巴洛克式的伯纳德教堂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无外乎这相传啊，当年拿破仑东征的时候呢，也曾经被圣安妮教堂所吸引，想是抱得美人归去巴黎，可能想在巴黎呢建造一座同样的教堂。
那在波罗的海三国之中啊，只有立陶宛的首都呢是身居内陆的。这也让维尔纽斯不再以新鲜的海鱼作为主要的蛋白质的来源。立陶宛的餐厅呢，更好的是继承了中世纪黑森林的饮食习惯。在这里啊，你会发现以中世纪欧洲为背景的《冰与火之歌》中的诱人菜谱，也不是说毫无根据杜撰出来的，是有依据的。什么鹿肉啊、熊肉啊、鹌鹑啊，甚至河狸肉都能用来做菜。像这个橡木烤制外皮酥脆的鹌鹑，佐以浆果、蘑菇和酸甜的酱料，再配上腌好的梨子和藜麦，便是中世纪欧洲宫廷贵妇美味又不失优雅的一种餐点。
是的，那立陶宛人民呢，其实曾经经历过很多的战火的蹂躏，但是非常可贵的是啊，他们依然有真诚的为艺术喝彩的一种胸怀。现如今呢，传统的文化活动文化之夜呢，已经成为了维尔纽斯的年度大礼包，款待所有恰逢其时到来的客人们。在这一天呢，不仅全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是彻夜免费开放，更精彩的是呢，无论是大学校园、市政厅大楼，甚至是街角路边，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呢，上百场不同门类的音乐演出和艺术展览呢，都会同时的自发上演。那毫无疑问啊，这是一年中感受立陶宛文化精魂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那么饱受过苦难啊，才会珍惜眼前的和平和自由。在立陶宛的宪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条款，说啊，立陶宛公民具有不杰出不努力的权利。看着好像是玩笑，
是
意思说大家集体别上进了，实际上体现的呢是这个民族对于个体个性的保护和包容。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呢，传统没有被遗忘，潮流也没有被抵制，一切呢都是并行不悖。在欧洲啊，这里绝对算不上是先进和富有的，曾经的苦难换来如今自由和平和的生活也着实的不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立陶宛人民足够珍惜拥有的一切。
在世界上的很多的地方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古老文明的遗迹。那么其实啊，在世界上有这么的一个城市，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呢，是一直被视为世界的中心的。那就是位于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的耶路撒冷。可以说它融合了几大洲的文化精髓，各种元素交织在古城的各个角落里，成就了这座多元化的城市，散发着迷人的气息。那耶路撒冷这个三大宗教的圣城呢，是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充满着异域风情， 那这个充满魅力的圣城呢，也足以让任何的到访者为之惊叹。
那如果想要最快的了解以色列的历史文化，以色列博物馆就是必去的一站啊。这是耶路撒冷最为重要的一个艺术博物馆，博物馆中占地近1英亩的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模型，将公元66年的耶路撒冷呢是重新的展现在了你的面前，
是
展示了古城鼎盛时期的样子，参考大量古迹，将最贴近真实一面呈现在大众的面前。圣殿模型的主要的建筑材料呢是石灰石，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路撒冷石。自古至今，耶路撒冷的建筑物呢都是由这种石材建造而成的。博物馆的地面上有一个名为圣书之龛的独特造型建筑物，外观造型呢就好像是巨大的白色瓷罐盖子一样，里面呢收藏着在库木兰地区发现的死海古卷以及相关的文物。
世界真奇妙。
所谓死海古卷，泛指在上世纪50年代左右在死海西北库姆兰旷野发现的一批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基本都著于公元前1世纪至2世纪期间，主要用希伯来语记录了大量当时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经文。这些古卷刚被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呈碎片状态，保存完整的书卷只占很小一部分。之后经过专家们数十年的努力，才复原了其中的一部分书卷，而那些书卷现在就保存在这座圣书之龛当中。
这耶路撒冷圣殿呢，它是古代以色列人最高的一个祭祀场所。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呢，所罗门圣殿，也就是后来史称的第一圣殿，在耶路撒冷就建成了。随即呢，就成为了宗教祭拜的一个场所，也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象征。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啊，当时新巴比伦帝国的暴君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围攻长达18个月之后呢，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攻破了，把第一圣殿就给摧毁了，并且将犹太国的国王、贵族和一些平民俘虏到了巴比伦。他们这些人呢，就在历史上被称为巴比伦之囚。
不过呢，这次悲剧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到了公元前539年，波斯推翻了新巴比伦，居鲁士大帝释放了巴比伦之囚，让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他们在公元前515年左右呢，建成了第二圣殿。到公元前37年啊，大希律王也是扩建了第二圣殿。
是的，等到大希律王死去之后呢，他那软弱无能的儿子呢，就继承了王位。罗马帝国派驻的总督专横跋扈，那导致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大旗呢就爆发出来。到了公元70年7月下旬，在围困耶路撒冷4个月之后，罗马将领提图斯就攻破了耶路撒冷，那第二圣殿就被彻底的摧毁。而犹太民族呢，从这个时候也开始经历长达近2000年的大流散时期。
那第二圣殿啊，在2000年前呢就已经被焚毁了，仅仅就留下了西边的一道围墙。那个围墙可不简单，它是举世闻名的哭墙。哭墙呢是犹太教最重要的一个圣地。千百年来啊，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都会去这面石墙面前低声的祷告，哭诉流亡之苦，而因此得名哭墙。
是的，对于游客来说呢，哭墙也是一个让你可以了解犹太文化的窗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各种服饰的犹太人，而正统的犹太教徒呢，都会穿着西装，戴黑色的礼帽，鬓发垂颊，络腮胡子。如果呢是已婚的犹太男人呢，他们在安息日或者节日的时候呢，就会佩戴大毛帽，那么显得非常的庄重。还有一种装饰呢，是缠绕在手臂上的皮带，另外还有皮质的小盒，分别是置于额头和上臂上，所以这个打扮是非常的讲究的。
那么在犹太经典历史文献《塔木德》里啊，就有这样的说法，说世界若有10分美，9分在耶路撒冷；世界若有10分哀愁，9分在耶路撒冷。可见啊，耶路撒冷是一座美丽与哀愁纷争和融洽同在的悲情城市，它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视作圣地，是人间唯一享有这个殊荣的城市。耶路撒冷，你能在这里看到的是宗教之间的求同存异，你能在这里看到的是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你能在这里看到的还有游客和居民的互相尊重。其实这也是一个人类大同社会的最好缩影。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跌得像哭也从不出声，有个声音让我在撑，说关门是为了我点上另一盏灯，
情愿来随的无
生，明天像深夜少了星辰，可是我愿慢慢等，等黄昏变清晨，等谁轻声说我不再一个人。未来上奔向耶路撒冷，梦不怕裂痕，在汗水耗尽时一回头，又敞开的家门给我的爱，你默默放在手心，问也不问，有你肩膀分享温暖，我不怕冷。爱在遥远的耶路撒冷找寻某个人，旅程里替他抹去灰尘，就值得我伤痕。 望着我笑了。